讨论案第六案。
那请先那个帮忙收拾一下啊，
消防先。请各位委员翻开讨论案第六案之一。那这个案子是那个学会台湾儿童过敏气喘免疫及风湿病医学会来函建议，他希望说这个Adalimumab 的 Humira 呢，可以用在小儿葡萄膜炎的给付范围。那这个厂商当时在预估扩增，后来因为我们就学会的建议，我们就请厂商去提出扩增给付后大概使用的金额。那在讨论案第二页，大概他当时财务预估是1600万到3800万左右。那在讨论案的第三页到第三页的投影片的5、6。那这是我们询问了相关医学会的建议，台湾儿科医学会也是同意建议修订，他认为说这个葡萄膜炎是一个严重的疾病，甚至可能失眠，确实是有需要增订修订这个药品。那相关在投影片6，免疫学会也是同意修订。那我们考量之后呢，请看讨论案6-4，考量小葡萄膜炎呢属于是自体免疫的疾病，而且可能导致视力的丧失或全盲，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经过专家的讨论，也是建议是否给付范围扩充在小儿葡萄膜炎。那请委员看讨论案6-5，那这是 HTA 的评估报告，那预估的使用人数是47人到76人，那第一年的财务影响是1600万左右到4300万。那厂商我们有去函给厂商，厂商上面他愿意提出其他医协方案。那以上报告，
谢谢。那欧林副总院长。
主席，各位在座的专家，眼科这边的看到的是书面资料，我就不再赘述。基本上大概葡萄膜炎的发生率，就是小儿的话，大概10万人37人，所以非常的低。那这里面不管大人小孩，各位知道 ankylosing spondylitis 的部分，大概60%有 HLA-B27 的基因的发生，这里面其实就是1%大概会发病。那各位想，那么低的部分1%发病之后，然后又是小儿从小开始的一个发病，所以如果从小儿开始，现在第一线是用类固醇，第二用免疫methotrexate。这两项都没有效果之后，现在国内唯一能够核准的只有Humira 这个药。那所以我看了那个免疫学会跟小儿医学会的部分，这里面没有问眼科医学会，不过基本上以眼科医师的观点，我们会希望各位代表各位委员能够支持。就像这里面第一个已经有限定是眼科医师、小儿科医师、内科医师和风湿免疫分专科医师才能够开，所以已经有第一个设限。第二个设限是有排外的规定，有4项排外规定。第三个有事前审查的一个机制。我想这三个下来，那如果能够对孩子这那么少，一年大概50-60位的孩子能够给他们帮助的话，应该是我们特别的期待各位的支持。因为如果虹彩炎没有治疗好，后面的白内障、后面的青光眼所花费的健保，甚至一辈子的一个失明以后，那对家庭跟社会跟国家的负担应该是相当大。那以上跟主席跟各位委员做报告，谢谢。
好，谢谢欧明副总院长。那这边财务的影响，我想大家有看到注五哈，尚未扣除协议还款部分，它的真正的财务冲击会比我们预期的还要低。好，谢谢。好，代表。